听不到你讲什么。这个是本质，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要提出。今天本来是安排是亮年弟兄，那当然他比我会说书。Well, anyway， 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来稍微复习一下以西结书。那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讲到我要走这一条侍奉的道路，我们知道是窄的路窄的门。那我们当我们读了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怎么样？他走这一条侍奉的道路，你看他那个不叫，我觉得不叫，已经不叫窄的路窄的门，那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一开始是先看到了什么，先看到神的荣耀，以赛亚先看到神的荣耀， OK， 以赛亚也是看到神的荣耀，以西结也是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我把这个题目，我今天只讲到了24章，神坚定不移的旨意，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撒玛。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我们先来练两段经文，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可以哈，那大家能够看得到的话就念，不能看的话请往前坐。好，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哈，罗马书第一章，大家一起来。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连他们这眼看见的说到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
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在女人的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
也是如此，原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些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自私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知道这是在罗马书里面，当保罗写给罗马一些所谓的异教徒，或者是不还尚未认识神的人。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再来看看以西结当神在责备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好像每一句话就是在讲以西结书，整个以西结的图画就在这几句话里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认识神，但是他们却不荣耀神。他们认识神的真实，却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拜偶像。他们就故意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任凭，然后终究有一个审判到来。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仿佛就是整个以西结书在做审判的一个缩影，他的解释就在这个地方。那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屡次提到以色列是悖逆之家，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他们是悖逆之家，他们悖逆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悖逆了神，他们不把神当作神。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今天神为什么那么生气，那么的气愤？神他本来的用意是什么？他的心意又是什么？这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以西结书里面来看到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里面记载的，大家如果同样的看得到的话，我们一起来看来。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有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
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这圣灵是我们得义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救，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通常在讲，常会讲，这是神永恒的旨意。在新约里面，当我们基督徒被神在万事以前就被拣选，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到儿子名分，使他的名、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使荣耀的恩惠得到称赞，使他的名、他的荣耀被得到称赞。所以神的旨意，神救赎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成就了，而让人看见，使人说你们中间真是有神，而将荣耀归于神，而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当我们回头去看到从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也是这样子吗？当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说，我如鹰把你们从埃及背出来的时候，要使你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祭司的国度，他也是这样子的意思，他也是有这个心意，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子回头去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神他在做什么，他借着以西结书要告诉我们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一些事情，为的是什么。所以以西结书他是在讲神的审判吗？我们好像看到都是审判，一次二次三次，对着以色列人讲了三次的审判，然后再来对着列国的审判。以西结书是在讲神的审判吗？ 以西结书在讲神坚定不移的旨意。那神坚定不移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什么是神坚定不移的旨意？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今天神的荣耀，他的名，他的圣殿，他所拣选的子民污秽了，所以他要进行洁净的工作，使神的荣耀被人看见。那什么叫做荣耀？我们都会说我们归荣耀与神，归荣耀与神。那到底什么叫做荣耀？就我们更了解的，能力是一种荣耀，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刚刚看到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从受所造神所造的诸天地，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彰显于天，这是他能力的表现，这是他的荣耀的彰显。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很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哦，他好像很有荣耀，很有能力。那荣耀也是一种什么？一种分量，一种地位。这是就我们地上人说了，比如说总统，他有那个地位，所以他好像到哪里就很大家很荣耀他，很光荣他，他也觉得我今天是美国总统，我很有这个地位。那同样的神，他是神，他那个地位就彰显出他的荣耀出来。那重要是什么？他的神性和他的属性，这同样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我们他的神性，他的神能与他的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他的荣耀是彰显在这个里面。他的神性，他的属性就是爱，他就是恩典，他就是这个，他是那个，他这些都是在他的荣耀里面我们会看得到。而我们因着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就把这因着我们看到神他是爱，我们就来荣耀他。他这样子，他的怜悯，在他的名，他自己本身就是荣耀，他就是荣耀，他就是光，他就是那个荣耀。所以什么叫做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想要来恢复，他来恢复他的荣耀，就是恢复他自己的名。而他的荣耀的彰显借着什么？我们看不到神，可是他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看得见。借着以色列，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来让万民看到。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在以西结书里面也讲到，在第三次审判里面讲到，我不审判你，因为我为了我自己的名，我不审判。甚至我们常常读的诗篇23篇，为自己名引导我们去走义路。然后还有在什么？在教会，在今天我们来讲，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来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再去回想约翰福音15章里面，在13章开始，主耶稣在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孩子，愿我荣耀你。天上就有雷声出来说，你已经荣耀我了，还要更加荣耀。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本身这个恩典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所以今天荣耀的彰显是要从在旧约里面，要希望能够从以色列人让世人都看见，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从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为什么说你们彼此相爱，别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就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人家看见你是基督徒。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讲一点小小的历史背景。当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他被招的时候，前面已经有2次的被掳，从西西家王，从约西亚王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复兴，然后再来约哈斯王等等，他们就一次一再一再的被逆神。那在这边我们会知道，后来为什么我们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为了君王的祷告里面，审判警告里面的信息都在这里。这边都会讲到西底家王，他的看不见，像瞎子一样。那在这边我们这个我就很快的过去了。在第二次的时候，以西结他就被掳到，然后开始被招来 来传扬，再传预言，然后一直到了最后，以色列仍然是不听，不听，不听，然后就整个就亡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一到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一开始就讲到，以西结的蒙召是看到了那荣耀，不是只是看到四活物，而是看到四活物上面有如穹苍一般，有如水晶一般，看到神他自己仿佛人子一样。所以在第三章里面，这就是神荣耀的形状，是他能力的来源。然后再来后面的就讲到责备与审判，神我们就看到神荣耀慢慢离去，慢慢离去，慢慢离去。但是我们今天刚刚讲到，我今天的题目是神坚定不移的旨意，耶和华撒玛。到了二十四章，我们会看到慢慢慢慢离去了。可是再来就是接着就是列国的审判。所以我们再稍微思想一下它里面的内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从以西结被蒙召开始来宣讲的时候，他有三四次的托付跟印证，然后再来预言，再来根据与会姐妹的讲义里面，我们会看到他有我们有看到三次的审判的预言，从警告，再来变成是确定，再来是再一次论到审判，一次、两次、三次。可是当我这两天在预备的时候，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当荣耀的离去就是一个关系的破裂，神离开了以色列，这个关系破裂了。当我看到三论审判的时候，我仿佛看到神用着三个不同的关系来告诉以色列人，来告诉我说，今天我离开你了。第一次是以色列国，讲到那个国，他在论到那个审判的时候，仿佛是在讲到那个国，我当初从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关系不在了，因为你们全部都跑去拜偶像，仿佛这个关系不见了。当他再次第二次论到审判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夫妻的关系，这个盟约破裂了。所以他说，你是我幼年在那边养大的，我娶你为妻，结果你这样子背约，好像这个关系也没有了，我跟以色列之间这个夫妻的关系没有。再论到第三次，论到耶路撒冷城，仿佛是这个居所，我不再居在里面，因为你已经污秽了，我不能住在你里面了，这个关系也破裂了。我仿佛看到神就从这三个关系，我本来是要做你的神，你的王，你不要我，我要作为你的夫，你的保护者，你不要我，我要住在你的中间，你不要我，我只好离开了。而审判的依据就是他的行为，就是奸淫。我们所谓的奸淫，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就讲到去拜偶像，去依靠别的列国，埃及等等国家去。所以在这边神说，我要按着你的行为来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来刑罚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系的破裂，为什么？就是因为奸淫。但是这我知道这个字实在是太小了，审判里面却又有恩典在里面。我们常常在读到审判的时候，读到读着读着读着，他就说，我真的不愿意恶人死亡，你为什么不回头，你为什么不回头。甚至于神说，我今天要把你拆打散，打散到列国里面，我自己会跟着你们去。然后呢，他必有剩下的人联合待你，就是他并没有，他就会得了安慰，他会看到这一切事情，然后自己会得了安慰，知道这一切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他还会再一次的，再一次的把你复兴，捏一个重新捏一个重新种。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他每一次讲，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管教的重点是让我们更认识神， 通常在审判里面，那个恩典就是让你更知道我是耶和华，让你真的看到我的荣耀，看到我是谁。所以荣耀不是只是在神的审判里面，是让神的荣耀的恢复，荣耀是在他的这个恩典里面，他让我们看到恩典里面。这同样的在我们新约里面，等一下我们也来思想今天我们又是如何。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我今天叫做耶和华撒玛，这个大家看得到，如果看到我们就来念一下好吧。以西结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一节可以与新约以弗所书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
住的所在。也可以与佛所住另外一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
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
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大雷，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一起的，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所在在希腊，在那个希伯来，在原文里面就叫做耶和华撒玛 Jehovah Shammah。 所以为什么我说神的荣耀要重新恢复，他的坚定不移的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他虽然离去，可是他必要再回来，所以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让我们想到什么？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人住在我们的中间。而我们今天就是像我们刚刚念的以弗所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所要做的，就是神在那一时候要做的，在今天也要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这样子很快的看一到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不用去很细的去看每一个章节里面讲到审判里面讲到这个预兆，因为我想讲义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去看的时候也很清楚。但是神的心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他在审判的过程里面，他是要让人知道，让以色列民知道他才是那唯一的，他又有恩典在其中。那对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又有什么教训？尤其在我们现在所谓的末世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对整个以色列国，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两次被掳了还不悔改，到了第三次只好慢慢灭了，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又怎么样？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启示录里面七封的书信，同样的有耳可听的就要去听。今天教会我们是像当年的以色列国人是在里面拜偶像吗？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还是这个世俗的事情？就好像彼得书里面讲到的，到了末世必有人耳朵发痒，不愿意去听纯正的道理，我们想要听一些新奇的东西。那对我们基督徒又是如何呢？我们重新来回头来看一下以西结，他蒙召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得到能力。那我们呢？看得到吗？看不到，我来念给他。神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现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当然有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再去回头去看同样约翰福音，主啊，你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耶稣怎么回答？你这么长久跟我在一起，你怎么还会问这个话？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啊，当你以西结看到了神的荣耀，我没有看到啊，我们真的该回去好好再到神的面前想想，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他吃了小猪血，所以他能够去传扬神的话语。那我们呢？
我又要求父就另外赐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但保惠师就是神，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句话。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年的以西结吃了小猪卷，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指教我们一切的话语。所以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当你站在公堂之公会的时候，你不要思想你要说什么做什么，自有圣灵会教训。而且我们也有在另外一点，就是圣灵的恩膏会来自来教训我们，要说当说的一切的话语。今天我们去传扬大使命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主耶稣说，他也必会用神迹奇事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以西结被神设立为守望者，设立为警戒者。他是祭司的后代，却又被选为先知，他又成为以色列人的兆头。他所有他所做的一切，这是玉慧姐妹在讲义上面讲的，他所说的就是他的经历，而他的经历就是一个兆头，就是要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呢？我们呢？我们又是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我们干嘛？要叫我们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耐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这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这不也就是这个吗？我们有这个的身份，他有这个的身份，他要做这个，我们也要做这个，我们成了一台戏，而我们的经历就成为我们传扬的事情，要陪着那一些人一起来。而神也告诉我觉得这个以西结有时候看得蛮觉得是蛮倒霉，也不是说蛮倒霉啊，说你如果不去讲他的罪到时候就算在你头上。那我们呢？保罗说什么？我传福音也没什么可夸的，因为不是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我们都是欠债的，就算在你头上。今天使命也交给我们，所以这边我们会看到以西结这个名字是意思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讲义写的？以西结这个名字是神必赐力量。当我们会看到他当年在以色列里面去传扬审判的信息，也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必会赐力量，但似乎神也告诉他，你去传扬的时候我会赐力量给你。所以意象使他自己先认识神，看到神荣耀的光辉的发表，而神也说你叫以西结，我必赐你力量。今天我们呢？我们也看到神荣耀的光辉，我们有这一本圣经在我们的手中，在我们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而神说你是我的朋友，神说你叫做基督徒。当然不是，这是外邦人叫我们基督徒，但是因为我们活出来让人看到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神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讲义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就是说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以西结，他看到这些，他吃了小猪血，所以他不是站在一个客观的地位里面去说预言，而是他的命运就是跟神的命、神选民的命运是在一起的，所以他对神选民的那个苦难是很敏锐的，因为他曾经走过，他就是那个兆头，而对神选民幕后的荣耀是那么的兴奋。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为什么刚刚讲的，我们看看我们过去，我们再看到现在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有些时候，上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我一对年轻的病人，夫妇病人，他的太太突然就得了癌症，那很年轻，他三十几岁，那我要去安慰那个太太，安慰那个先生，尤其那个先生，这种对他来讲是非常 shock 的，那个先生也才三十几岁，我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怎么样去安慰你，可是我可以体会，我在讲那个先生，我说我可以体会你，因为我太太也曾经有过，那似乎就好像在我能够经历过了，我猜我才有办法，所以我跟他讲，如果太太在这边，他或许可以去安慰你的太太，因为他曾经走过。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以西结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神要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他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他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他今天要将他的荣耀重新再一次恢复起来，让世人看见。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那个荣耀的圣城在那个地方，而在以西结书最后面就是讲到神的城。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思想以西结他那么困难的去做那一切的事情，而对我们也有同样的被托付的时候，我们来记得这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最随时的帮助，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神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今天我们或许以西结他不断地有神的话语临到他，要他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可是知道他看过神的光荣耀。今天我们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在父神的右边不断为我们祷告的耶稣基督，又圣灵宝贵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但我们一切都是愿神自己的荣耀得到称赞。我想很快就把以西结二十四章很简单的讲，我知道金大哥还有一些补充的。
其实以西结书是真的很难，说如果新约里面最难读的是启示录的话，那么旧约里面最难读的就是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如果给几个大题目来明白这一个书讲什么的时候，刚刚钟汉用的是神的荣耀啊，然后来看。可是我们如果把中间那一大段那个对列国的审判，有二十几章那个，如果暂时就是这么只看是审判，那我们来看几个重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明白以西结书其实他要讲的就是神他做事的法则，他在我们这些，他对一个列国或者对一个神的仆人，他有一个步骤。怎么讲呢？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以西结蒙召的时候，神先给他看到一个天开了的异象，先看到天上的宝座，看上的到了天上的基路伯，然后他才开始跟他全告诉他， 将来要遭遇什么事，你要做什么样的行动剧，你会看到这个 国家民族被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其实借着以西结书让我们看到说，神要启示他的作为以前，他先让以西结看到那个天开的荣耀的异象，他先知道说，哦，将来是这个样子，将来神是仍然掌权，仍然在宝座上。他看到这个以后，神再告诉他，你这些百姓要被掳。那么这些百姓被掳了以后，神就也启示他看到当时的圣殿的光景，这是我们上次都看到了。那个圣殿虽然已经存在，可是他给他看，虽然方向都对，祭坛也在，可是完全失去了那个实质。那里面有长老在敬拜，有这些什么那个女神在那里，有等等的，就是完全圣殿已经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让启示以西结，让他看到当时的整个的环境，宗教的仪式敬拜都已经堕落了，然后神再让他看到他的心多么的难过，他所以他的荣耀，讲到神的荣耀，就一步步的离开圣殿，离开圣殿了以后，再开始就讲了审判，所有的当神的荣耀离开了以后，审判就临到了审判的人。然后这中间有20多章审判临到了，一直到了40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又给了以西结看到了一个意象，是什么？那个圣殿要重新被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圣殿的图样，叫他量，叫他看到祭坛，那么然后再看到神的荣耀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这里做事的法则啊，他基本上他让我们看到从亚当犯罪以后这个天就关了，从亚当夏娃犯，因为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有基督伯守在那个殿门口，守在园门口不让人进去，说天就闭了，天神跟人的交通断了。可是一直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样的他喊成了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说成了的时候，那里说殿里面的幔子裂开，那个幔子上面绣的是什么啊？基路伯嘛。所以基路伯本来是守着伊甸园的门口不让人进去的，那么到耶稣说成了的时候，那个幔子裂开，基路伯裂开了，那你说明了天又开了，真的天的闭跟天的开，神的荣耀再一次的人跟神中间还能够再沟通的时候，是因着耶稣基督他钉了十字架。那么对着以西结也是几乎就是让他看到他被掳了，他看到整个天都闭了，整个国家灭亡了，可是神先让他看到天上的异象，天已经开启了，他看到了异象以后，他才能够有能力来做先知。本来是祭司的，祭司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可是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名存实亡了，所以神就把他改成换了一个呼召，他成为先知，今天能够更比祭能够再用不同的方式再来传讲神的话，悔改的信息。那接着我们刚刚讲的圣殿已经名存实亡，然后接下来就列国，神的荣耀离开，列国都受审判，那么到最后神又向他启示神的荣耀要回来，圣殿重新，那个圣殿到底是不是他讲的量尺寸啊，又有什么谈，是不是就是我们第就是讲到末世玉慧老师每次讲到说现在以色列人又要重建圣殿，那个是不是就是以西结书里面讲的这个圣殿的样子，读经的人讲法很多不一样，不过我们肯定的是，我们几乎可以说那个可能就是一个以西结书讲的那些都带着预表的意义，并不是真的天上的圣殿，你到启示录来看的话跟以西结书讲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也就趁着这个机会把整个补上钟汉所讲的 他准备的非常的好啊。那我只是把这个整个的纲要让大家再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